白书系列讲道第三讲，比天使大。希伯来书一章五到十四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07年7月22日，王兆丰译，2022年12月，校对甘小春，朗读赵希拉。2023年，你们知道所罗门在主前1000年左右建了圣殿，一直延续到主前587年，巴比伦攻入耶路撒冷，彻底毁灭了圣殿。大约80年后，第二座圣殿被建造。我们现在说的犹太教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这第二座圣殿从主前500年一直到主后70年被毁。如果你读一读历史，就可以知道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有很多关于天使在圣约上的职责，许多猜测、讨论。你打开圣经，虽然旧约对天使做摩西之约的中保这件事保持沉默，新约在好几处提到过天使在神与摩时期之间做中保。希伯来书第二章说，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也就是摩西律法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，都受到该受的报应。2章2节，请注意，希伯来书作者相信律法是通过天使传给摩西，传给以色列的。记得斯提凡在公会对犹太领袖们说的话吗？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。使徒行传7章53节，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9节也说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一位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注：和合本译作等候蒙应许的子孙，这段话里的子孙这个字，在各种英文版本里，无论是旧约诗篇还是新约福音书，都译作单数的儿子，并且是大写的，表明基督是弥赛亚。而后译比较笼统，看不出特指的意思。这说明作为生活在当时的犹太人，天使在圣约里有着重要的地位。天使是神用来把律法赐给摩西，但天使的重要地位不仅是带来律法，希伯来书作者要强调的是，基督比天使还大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有必要向听众证明，基督比天使更好、更大。一个原因是，旧约的中保是天使，新约的中保是基督，从而证明大卫的儿子，基督比天使更好。如果你读一点有关这方面的书，就知道天使被认为是以色列的捍卫者，各国也都有他们的天使保护。最著名的是但以理书里面10章12节，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。我是因为你的言语而来，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21日，忽然有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我。10章12节。然后他就说，现在我要回去与摩斯的魔君，即波斯的天使征战。我去后，希拉的魔君（括弧天使）必来。12章1节。那时，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。因此，在当时的犹太思想里，特别是第二座圣殿时期，各国都有其天使，天使有特殊的能力，应许之地有多位天使保护。这些事情当然是基于旧约，创世纪28章里，雅各躲避以扫出走，晚上做梦看见一个通向天堂的梯子，有天使上上下下，他就把那地方称为伯特利，说这地方何等可畏，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约书亚刚要进入应许之地，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，回答他说， 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后来巴兰的驴也是这样，他本想要去咒诅神的子民，但天使出现在他面前，挡住去路，也就是保卫应许之地神的子民。因此在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思想里，就有了天使保护应许之地的概念。最后神将要报复各国，把天使们聚集起来，为神的子民与各国征战，战胜仇敌。这样天使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天使不仅做圣约中保，也包含圣地，即应许之地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让我们来看今天早上的经文，希伯来书一章五到十四节。希伯来书作者要向希伯来教会的人证明，基督比所有的天使和他们的能力更大。记不记得他们所受的试探呢？已经从跟从了基督，但他们遭遇逼迫，比较软弱，也担心遭到身体上的攻击而死去。人们开始离开教会，放弃基督，想要回到原来的犹太教。在那里他们可以看见、品尝、触摸，并且受天使的保护。他们认为，如果现在基督掌权，而我们却落得如此下场，或许我们跟从的这个信仰有问题。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五到六节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又指着哪一个天使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再者，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奇怪的论点。如果这些希伯来教会的人想要回老路去，作者为什么提出儿子的地位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时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是永恒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，而这里第五节的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好像很难和永恒神联系起来。但是作者在这里不是在强调基督永恒的儿子地位，他也没有兴趣告诉我们子在永恒里就已经存在这件事。他心里有一个关于基督特殊的儿子地位，这是这些读者听众都熟悉的。他引的是诗篇第二篇，是神关于弥赛亚王加冕的诗篇，论到有一天大卫的一个伟大儿子终于要登上王位，各国都将被他打败。这就是诗篇第二篇的上下文。神说，今天你要成为我的儿子，因此用你的铁杖管辖万国，我必使万国伏在你脚下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，万国都将是你的产业。请注意，这样的儿子地位是大卫儿子的地位，这是以色列一直盼望等待的大卫儿子地位。他是王，管辖万国，征服万国。你看作者所做的安排，你们不是要一位伟大勇士在你们一边吗？你们看，基督已经被神立为大卫的伟大儿子。接着作者又引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神论到大卫要与他立约。记不记得呢？当时大卫觉得不公平，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撒母耳记下七章二节，我要为他建圣殿。神对大卫说，你的想法很高尚，但是你不可为我建殿，你的儿子要为我建。事实上神说，你受素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七章十二到十六节。请注意希伯来书作者引的这句话的上下文。当神建立那位大卫儿子的时候，神说，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我是你的父，你是我的子，你必掌权直到永远。作者要这些犹太信徒们知道，神已经在锡安建立了大卫的后裔，你们在等待救赎的大日，神要在这大日来拯救他的子民，甚至用天使来帮助你们，好叫犹太人管辖万国。作者对他们说， 你们难道还不知道吗？神已经建立大卫之子的王位，大卫之子已经在西安掌权，神已经宣告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今日我生你。你们会不会问，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请注意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用的也是这样的言语。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罗马书一章三节。也就是说，是的，耶稣是神的永恒儿子。但是在那特殊的一天，神宣告耶稣是他儿子，是大卫之子。那是从复活升天开始的。现在他已经坐在父右边掌权。作者要他们知道，耶稣就是先知书诗篇第二篇里的那个儿子。接下来他引的和前面引的两段相似，表明基督是弥赛亚。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这句经文比较难懂，旧约的出处是申命记32章43节，和合本译作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洗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英文译本有些直接按希腊文旧约其实是译本申命记32章43节，你们所有的天使都当拜他，诸天欢呼向他屈膝。也有不少英译本的翻译与和合本一样。首先，申命记32章43节的经文是，你们各国的众神们要拜我。请注意，希伯来作者把这句话拿来说，神告诉所有的天使们，你们都当拜他（括弧耶稣）。这怎么能让人懂呢？除非你多读一点东西，的确挺难懂的。早期的教会诗歌里就有《申命记》32章34节《摩西之歌》，诗歌里唱到：“你们所有神的儿子们当拜他。”你们以前也一定听到过，天使也被称为神的儿子。看上去，希伯来书作者引的就是这一版本的《申命记》32章34节，但他用天使们代替了神的儿子们。他要强调的是，在第二圣殿的犹太教里，有着对天使的推崇。天使不仅管以色列，列国也有他们的天使（括弧鬼魔）。以色列的天使会与他们征战。作者是在问，神指着哪一个天使说，让所有的天使都们拜他？当然指的是基督，原来指的是耶和华自己。现在他把敬拜对象改成了基督，因为基督就是耶和华。所以说这段话很难理解，因为旧约里读起来不是这样的。你读申命记32章里没有作者所引用的，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作者是怎么样得出的，所有的偶像当拜耶和华。如果列国相信偶像或天使掌管列国的，不管这些偶像天使是好是坏，他把他们改成了神的众子，神的众子当拜他。作者把他翻译成，你们所有的天使都当拜耶稣。这还不是唯一的难点。第六节一开始说，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看上去是指基督的复活升天，坐上宝座。神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我要做你的父，你要做我的子。然后是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刚一读好像是一个过渡，耶稣复活了，然后作者回到基督诞生到世上，道成肉身，也就是说耶稣诞生，天使来拜他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圣诞节天使歌唱的故事，对吗？因此许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认为这是指道成肉身，但是不要忘了，作者只在这里做一个辩论，他没有从复活升天一直跳回到道成肉身。那么这里有一定的其他原因，只要你们跟着我听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们只要弄明白了这里，我们就能理解所有的部分。请注意，作者用了长子，你知道旧约就知道以色列被称为神的长子，他又对法老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出埃及记4章22节。 你读诗篇八十九篇，他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。这里的诗篇说以色列的王是神的长子，因为他代表了以色列人。因此我们看到作者称基督是神的长子，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这里作者说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在我们英语里，世上这个词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，但希伯来书这里没有用常用的世界这个词。作者在第二章里也用了这个词，二章五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没有交给天使掌管。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，这个希腊词第一次出现在旧约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五节，以色列人吃玛纳共四十年，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。也就是说，希伯来书里第一次出现的这个世界这个词，就是出埃及记说的人居住之地。注：和合本译得很准确，可居住人的地方是和他们所在的旷野相比。所以旧约里神把以色列人带进可居住之地，也就是迦南。现在希伯来书作者说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是指神使耶稣升天，他进入新天新地可居住之地。神说这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，他是我的长子，让所有的天使都拜他。作者要他的听众知道，这就是大卫王，从他进入新天新地开始，所有的天使已经都在敬拜这位神的儿子。所以不要把天使看得那么高，和这位大卫之子神的长子相比，他们都黯然无光。他已经进入了新迦南，是将来我们永远居住的地方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人都发现希伯来书作者对我们这个世界一点没看好，他常常提到和天堂比，这个世界暗淡无光，毫无吸引力。我们都知道，了解学生的莫过于老师，眼下的希伯来教会的人们爱这个被造的世界，他们想要的宗教就是眼睛看得见的礼仪、祭祀、牺牲，让他们可以得胜。因此作者提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把它视为正在过去的不可居住的旷野，将会消失，而基督则进入了真正的永恒的世界。正如 C.S. 路易斯说的，假设这世界是为了你的快乐而存在，那么你就会发现这里令人难以容忍。假如你把这个世界看作训练你、纠正你的地方，那么你就不会感到太失望。设想一下，所有的人都住在一栋大楼里，一半的人认为这是家、旅馆，另一半人以为这是座监狱。那些以为是旅馆的人发现这里实在令他们难以容忍，而那些以为是监狱的人惊讶地发现这里相当舒适。希伯来书作者对他们说，既然你们把这个世界看作是永久的、不变的，是你所需要的，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们，这个地方是多么糟糕、不可居住，快要过去了。于是你们就会发现，在这样的地方也会有出乎预料的喜乐。他想要告诉他们，最重要的是前面有远远超过这里的更好的。大卫之子已经进入那里，已经坐在宝座上，神已经说了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一章七到十二节论到使者，又说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这几句没什么特别难的地方。首先我们看到天使的职责，他们是风、是火，是这个被造世界的一部分，他们都要过去。他称他们为仆役。然后论到子，他又引了诗篇另一篇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。基督被称为长子，因为他代表了所有的人。基督这位做大卫王位的，他向人们代表了神。旧约的人读到神，大概不会像我们一样知道三位一体。这里把子称为神是合适的， 因为他代表神，不仅代表神，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自己。又说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都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请注意这整段经文是怎么开始的，如何结束的。第五节说，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结束的时候，十四节说，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可见作者前后贯穿是一个想法，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你坐在我右边，他们只是被神差遣去干活的，所以你们千万不可走回老路去，不能走回那些弱的小的东西里去。耶稣来了，天使的侍奉就只能退回到幕后去，因为基督来了，要把他的子民带进荣耀，带到新天新地去。他是新的约书亚，带领神的子民进迦南，为他们征战。你们看，天使在旧约时做中保是合适的，但现在已经不合适了，时间变了。那时大卫之子尚未坐上王位，现在已经坐上了，所以当时为律法做中保的天使，他们传达了律法，服侍了以色列，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当年守卫应许之地的对约书亚说，你要把鞋脱下来，因为这是圣地的天使。同样是这些天使，他们已经在耶稣脚下屈膝，所以在逼迫受苦之中，你们难道还想要回到那些弱小的东西里去吗？以为这是答案吗？基督已经坐在王位上掌管万有，你们若想要回去，那就不仅仅是天真愚蠢，而且去也是致命的。他警告他们，你们若走回去，是不可能进入应许之地大门的，守卫的必灭你们的命。假如你们走回到那营里去，弃绝神的儿子，那是没有回头路的。我们在第六章里会看到，那些试着想要那么干的，发现已经没有悔改的余地了。亲爱的基督徒们，我们读的这些对你来说是完全陌生的，因为你出生的年代已经没有看见过君王坐上皇位管理国家。但是希伯来教会犹太人挣扎在被逼迫被抢夺之中，受苦受难。礼拜天他们听到说耶稣是王，可是礼拜一问题还是那么严重。假如大卫之子坐了宝座，为什么我的命还是受到危险呢？或许我还是回老地方去，至少我能看得到摸得着，我也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受逼迫。然而作者说，走回去就是死路一条。基督徒们，你们看看周围，试探吃苦等等，你若抬起眼睛看，不管是人是天使，还是任何什么你想找到的神，只要不是耶稣基督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所做的不仅仅是天真，而且是致命致死的。只有一位儿子已经坐在天上作王掌权，神的所有天使都敬拜他，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呼召，只敬拜万王之王耶稣基督。虽然你在眼下的挣扎中看不见，你可以确知神为了你，为了教会，必使所有的仇敌都伏在他脚下，单单仰望他，因为他是你唯一的希望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